生死学，
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啊。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师兄同修就是希望讲一讲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生死肯定是人生的这个头等大事啊。所以呢，像大家也想了解一下这样子。那么我想我今天呢给大家想做一个学术报告为什么说学术报告呢？我今天讲的呢后面的一部分呢有一部分的这个佛教的内容然后呢有更多的呢还是使用从这个学术的角度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死的这个问题这样子。首先我们看一个短视频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这个短视频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
2019年8月19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机构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邮件内容处处透露着诡异。吉姆·塔克博士看到后，马不停蹄地开车前往了邮件标注地址。塔克博士从事转世命题研究已经20多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真实案例，可这次的情况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大家好，这里是电影纪小姐。自古以来，人们对死亡充满了好奇，人死之后会发生什么？是彻底消失，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灵魂又是否会真实存在？面对这类问题，人们往往靠开脑洞做假设来给出自己心目中的答案，但殊不知已经有机构早早就开始研究此类命题，而且就在最近放出了大量数据，利用科学的研究分析解开人死后转世轮回的奥秘。回到开头，吉姆·塔克博士来到患者家里，经过简单的交流，这个女孩名叫阿特拉斯，她从1岁半开始每晚都会做一连串的噩梦，常常睁开眼睛痛苦地尖叫，每次折腾将近1个小时，这种情况持续整整1年。母亲寻遍了所有医院，都没人知道女儿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到了5岁那年，一家人外出，刚刚回到家，女孩望向窗外，突然开口说，好想念我妈带我去游乐场的日子。母亲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带孩子去过游乐场，母亲以为女儿是在犯傻，随口问她，你说你有另一个家，那你的家人叫什么名字？女儿嘴里立马跳出了2个陌生的名字，而且更奇怪的是，她竟说出了自己的死亡时间。母亲绞尽脑汁去想，孩子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名字，可是最终一无所获，自己身边和女儿同学好友中间根本没有这2个人。母亲打开电脑上网查了下，结果意外发现果然有这2人的名字，而且和女儿说的完全吻合。为了证实女孩所说真伪，吉姆·塔克博士特地带了几张不同游乐场的照片，女孩前世住过的房子以及前世父母的照片，将他们摆在小女孩面前，让她一一辨认。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女孩不仅几项测试全部通过，而且指出这些照片时不假思索，十分笃定。吉姆·塔克博士从事转世研究命题20多年来，这是他遇到过的少有的案例之一。此前接触的拥有前世记忆的孩子，因为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和地点，导致说辞无法证实，而这个女孩却丝毫不差地做到了。除了阿特斯拉，转世案例无处不在，这个名叫莱恩的男孩就是吉姆·塔克博士全程追踪的对象，他的说辞在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最具说服力。莱恩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就跟其他小孩大有不同，其他同龄男孩在玩玩具车和卡车时，他却经常大喊开始，开始指导凭空想象的电影，还要别人称他为好莱坞的哈蒙斯，甚至在看电视时对好莱坞的字样格外敏感，只要看到好莱坞的标志，他就会说，妈妈你看，那就是我的家，我要回家。 起初母亲以为孩子有个明星梦，没有当回事儿。但有一天，莱恩突然指着电视上的好莱坞转头告诉他，我原来就住在那儿。母亲顿时吓坏了。莱恩六岁时，母亲逐渐发现他对老电影格外感兴趣。有一天，莱恩指着书上的一张剧照说，妈妈，这是乔治，我们曾一起拍过电影，旁边的这个人就是我。这张剧照来自30年代的电影《夜复一夜》。莱恩指向的人叫马蒂·马丁，一位在61岁离世的好莱坞演员。这件事儿引起了吉姆·塔克博士的注意，他用了同样的方法，拿出多张照片让莱恩辨别。结果不出所料，和前面的小女孩阿特拉斯一样，第一时间全部选对。莱恩所提到的关于他前世的事儿，足足有200多件，而且多数是很详尽、很私人的事儿，无法从现有的档案资料中查清楚。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真相，吉姆·塔克博士花了很大功夫，联系上了马蒂·马丁的女儿。他把莱恩口中关于前世的琐碎事情一一记录下来，交给马蒂·马丁的女儿辨认真伪。诡异的事发生了，在女儿的确认下，有超过50件事儿与马蒂·马丁的人生经历相吻合。莱恩连他喜欢吃什么餐厅、跳什么舞、女儿生日送了什么礼物、跟哪位政客私交好、什么时候去世的，都如数家珍，甚至有很多连马蒂·马丁的女儿都不知道。直到7岁的时候，莱恩才开始减少讨论前世，而这个年龄正是大多数小孩失去早期童年记忆的时候。前世记忆充满太多谜团，虽然很多记忆会被时间冲淡，但这些童年经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力并不会消逝。莱恩成年后依然会去探望马蒂·马丁的女儿，当二人坐在一张沙发上的时候，气氛既诡异又和谐，仿佛模糊了时间、空间、生死的界限。经过20多年的研究，全程追踪，吉姆·塔克博士发现，拥有前世记忆的人大多是幼童，他们的身上都有胎记或先天缺陷，而且这些痕迹与他们前世的伤痕相吻合。他们会时不时地与家长倾诉前世的点点滴滴，说话的时候面部表情浑然天成，没有半点不自在。看似很玄乎的事情，却是不少人的真实经历。人死后到底会经历什么？虽然至今人们都无法完全解开其中的谜团，但证据显示，我们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生命形态的一份子。这个生命形态人们无法全然参透，因为人们死后很可能还有生命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死而不亡的重点并不在于超自然事件有多离奇，相反，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如果生命可以超越死亡，算好事还是坏事？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我们这个短视频啊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晚上的这个课。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呢，就是围绕着这种小孩的这个故事来讲。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圣思学，就是由先我们讲这个神的部分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死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进一步的去讲这个死亡这样子。那首先我们这个对这个生命的了解，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是很深入，其实我们都对生命的了解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生命呢也有很多的偏见比如说我们认为没有前世呀、没有后世呀等等等等，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偏见所以呢也有必要这个我们去了解因为这个我们对生命的不了解，也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但是了解我们怎么去了解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有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需要有这个科学或者是现实的证据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可能很多人呢对这个前世今生有一定的这个疑问 怀疑啊，所以也不太容易能够接受，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那我们怎么去相信呢？光是佛教这么讲啊，那我们就要去相信吗？那很多人也就不能接受啊。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证据？那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是什么样子啊？这些我们去了解一下啊。我也就是从那个很早以前就关注了这个前世今生的人，就也调查了很多，我这个下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啊，也就关注了快二十多年了。这个方面呢，也以前也就是写过书，然后跟刚才的这个Jim Tucker 这个博士啊，也有这个交流啊。这个我们下面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首先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圣思学啊，这个圣思学是特别的有意义啊，虽然啊听起来啊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去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呢，很多的现象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解释，但是这些东西呢实实在在啊发生在就是这些人的生活当中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某一个宗教啊啊某一个这个流派啊啊说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啊，这个是这个实实在在。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这个案例啊，他们这些像这个西方人呢、啊、他们的文化当中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前世今生的这种概念啊，这个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的宗教里面呢也是没有的啊，比如说像基督教也好，其他的宗教他们就觉得人啊要不就是天堂啊，要不就是地狱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人投身到人啊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本就没有的。然后呢科学啊也没有办法直接去证明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很多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当他们的这个小孩就是说起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父母都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吃惊啊，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啊，甚至啊，这个他们的小孩说出来的这些话啊，跟他们父母的这个信仰啊是有严重的冲突啊，所以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全世界啊，不是某一个地方啊，全世界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事实我们怎么去揭示啊，那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怎么去揭示的问题。那么揭示怎么揭示呢？那么我们可以下面可以一个一个讲啊，很多的问题呢除了这个轮回以外呢没有别的揭示了啊，就是这样子，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这个轮回呢，特别不好理解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因果呢，善有善啊，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个人死了以后呢，再变成一个人呢、啊，或者动物啊，这个确实是没办法理解。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得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这么想啊，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不可能啊，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有前世有后世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前世和后世啊，不但是不知道，我们会否定这个前世和后世的存在。那么这些想法来自于什么啊，是什么原因啊，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我对这个前世今生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好，我们今天是用四个方面啊来给大家阐述啊。第一个，我们人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没有前世今生的这种想法啊，为什么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佛教的这个生死轮回也给大家顺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第三呢，西方科学家啊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这第三。然后第四呢，我本人也就是有2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也就关注了，也就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调查，也有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交流。那么这个啊，是最后啊得到的这个结果结论啊是什么样子？那这样子，我想用这个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首先第一个啊，我们为什么有一个没有这个前世或者没有这个后世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呢？这个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心说和日心说啊这两个从这里讲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心说啊，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传统的一个天文学家呀，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对这个宇宙的一个认知啊，他们认为我们的地球才是所有的这些这个行星的中心啊，然后呢，日月等等啊，全部都是为我们的地球在转啊围绕，那么这个就是地心说。那地心说的这个错误的成因啊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这么觉得呢？他们就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直观啊，每一天太阳从东边啊升起啊，然后呢西边落，那么这个就是每一天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认为，因为这是我们看到的啊，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呢就是一定啊，我们的地球才是中心，日月都在绕我们啊。他们就是这种观念，这个观念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就是相信他们自己的这种感官啊，感官的直觉啊。然后呢，他没有更多的去思考我们的这种感官的结论到底准不准确，他没有去想啊，他就就很轻易地相信我们的这个视觉啊，视觉当中啊，当然是这样子，每天都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得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这是这个地心说。然后呢，我们两个图里面呢，这个就不需要介绍，大家知道。啊，然后呢，这个地心说它的错误的成因就是刚才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很早很早以前呢，也出现过一个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古代的日心说啊，这跟今天的这个日心说，就从哥白尼以后的日心说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啊，很多年前也就出现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那么这个古希腊的一个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叫阿里斯塔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最最最早提出这个日心说的一个天文学家就是公元前315年这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了这跟哥白尼以后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念小学生都知道的这个日心说完全是一样的，他就是这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这么先进的这个天文的概念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相信所以呢很早就把他的这个说法就消失了没有人去相信，也没有人去传承没有人去学那么为什么他这么一个准确的准确无误的这样子的这个天文学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相信呢为什么不能传承呢那么那个地心说就是传承了那么长时间在西方东方都是一样那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日心说公元前300多年前就出现了，但是呢就是没有人相信，后来就消失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么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人都过度的去相信自己的感官然后就不去加以思考不去思考，就是因为谁都不相信这个 我们的地球在转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太阳是在从东边到西边，每一天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难道这个不是啊太阳在转，那是什么呢？嗯，大家都是这个想法，所以呢，这个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啊，不成立的。那么我们今天啊，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轮回啊，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大家今天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啊到死亡啊，这一届我们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啊，前面啊我们没有看到啊，后面我们也没有看到啊，我们只看到这一届啊，所以就大家认为啊，前面啊前世不存在啊，后世也不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没看到呀啊，我没看到啊。我们也没看到它的存在啊，所以它不存在啊，而就这么轻易的啊就否定了啊。实际上啊，难道你没有看到那真的不存在吗？啊，这样去思考的话，那自然啊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啊。但是呢啊，就因为普遍的大家就人类历史上啊，就是类似于之中的这种错误就犯过很多很多很多，有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啊，至少这个大众的层面上是没有解决的，所以大家都是啊这样子，他们都认为啊这个前世后世都是不存在的啊这个，然后我们现在还有第二个啊错误的观念啊是什么呢？啊，传统上什么几千年啊，就是到这个哥白尼啊，这个之前的这个这么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这些学者啊，他们都认为我们的地球是平面的啊，不是球形的啊，不是现在这样球形，是平面的。那么地平说，这个叫做地平说啊，那地平说的错误的成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呢？他们为什么这个不觉得地球是球形的？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地球是平面的呢？啊，我们得看看，又是一个这个感官提供的一个错误的信息啊，接受了过度的去相信采纳，然后呢没有对这个感官的这个结论啊加以思考观察啊，导致的一个这样子的结果。那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我们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啊，身高一米七的人啊，在海平面上啊，海平面上啊，或者是像这个平原上啊，往前看啊，往前看，我们能够看多远呢？我们可以看啊，4628米啊，这个就是4.6公里。啊，我们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啊，就是自然这样子看过去啊，然后呢，如果这个视线没有什么障碍物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啊，这个4.6公里。那4.6公里以外看不到啊？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地球是球星呢啊，它这球星的这个后面呢，它就往下在地平线的下面啊。4.6公里以外的东西呢，都在这个地平线的下面，所以它看不到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认为啊，我从这个地方看就能够看到这个4.6公里，然后我再到前面去看，也是4到6公里，也是平面啊。反正我看到的地方全部都是平面，我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什么球星啊，我看到的都是平面的，那我看到的这是都是平面，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啊，地球啊就是平面。我往前看啊，凡是我看到的地方都是平的啊，往后看也是，左右看啊也是，都是平面啊，所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啊，地球是平面的。那么这种错误的这种观点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官啊，就是尤其是这个视觉提供的啊这个信息，然后没有去思考啊，没有去这个观察啊，就这么接受了 啊，然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最后就是这么几千几万年啊，一直都认为地面是平的啊，那么就一直都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啊，就是过度的去相信啊，我们这个感官，然后呢，感官我们的视觉没有看到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去思考，或者我们去否定啊。我们就是一直都是这种，所以就我们有一种这样子人类历史上很多这样子大的普遍性的错误，比如说啊这个地心轮的这个错误呀，还有就是这个啊地平说的这个错误啊，全部都是来自于这样子的啊，都是来自于这样子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看啊，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样子这个啊，4.6公里啊，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最后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生命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啊。我人类对宇宙的行星上面犯了这样子的错误，然后呢，地球本身的这个啊人质上啊也犯了这样错误，然后同时就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了解啊人质也犯了这样子的错误啊。那他犯了什么错误？那我们认为没有前世后世，他的成因是什么呢？那这来自于什么呢？好，断灭说，这个叫做断灭啊，在传统上这叫做断灭论啊，说没有前世没有后世，这个叫做断灭论。原来最早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在印度啊，他就是一个宗教的观点啊，他就是一种宗教啊，说这个非常固执执着啊，人没有前世后世，然后相用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来论证啊，这个前后不存在的。那这个它实际上就不单单是一个不了解生命，它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观点。它这个宗教它为什么要推出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呢？它有自己的目的啊，它有自己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然后就是推出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观点，那这个都是佛教里面都有讲很多这方面的事，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啊。那么，这个断灭论啊，断灭论它的这个成因是什么呢？断灭论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从什么时候开？就是从智利人啊开始啊，智利人开始的。距今啊200多万年到20万年啊前的这个人类，这叫智利人。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开始了呢？他不会留下什么文献呐、之类的，不可能。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啊，他们的同伴啊，或者是他们的家庭的这个成员死了以后啊，他就认为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啊，就根本就不存，从这个地球上啊消失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这种智慧去思考啊，他会不会用另外一个这个形式还存在还活着呢等等，他没有这样子的逻辑，他没有这样子的思考，非常简单的啊，死了以后呢他就觉得没了，就结束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他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逻辑去印证啊，这些是不会有的啊，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然后这种啊，就是200多万年到20万年前的这种人类简单的这种想法呢，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宗教的流派的它的主要的教义。这个流派就叫做损失牌啊，损失牌的这个观点啊，就变成了这种观点了。好，这个是我简单讲这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没有前世后世的这种想法，为什么呢？啊，那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前世后世啊，我们对地心说，我们对这个地平说等等这个方面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我们的这种我们认为没有前世后世，不存在前世后世这种想法的，是我们人类传统上的非常非常多的错误的观念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啊。我们不仅仅是这方面的错误，还有很多这种错误啊。 很多错误，但是这些很多的错误呢，自从这个哥白尼以后呢，很多错误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像天使精神这样子的问题呢，到现在也是没有解决，啊。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这个内容了。好，然后呢，第二个内容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佛教的这个生死轮回观。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就是这个图叫做这个轮回图轮回图。那么这个轮回图呢它的这个中间有这个三个动物猪、鸟还有蛇这三个。那这三个动物呢，它是象征贪嗔痴猪就是这个痴愚昧然后呢鸟就是象征这个贪然后呢蛇就是象征这个嗔，就是愤怒他们认为我们的轮回的这个起源就是这个贪嗔痴。然后呢，贪嗔痴的这个背后呢，然后呢，贪嗔痴怎么产生了这个烦恼呢？然后这个后面呢，有这个后面的这个最边上的这个图就是有12个这个这个框那么这12个框里面的图，每一个图就是象征十二缘起。当中的一个这个每一个图都有这个内容都有揭示，这个跟我们的十二缘起是有密切关系，就实际上就是它是来这个说明这个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从诞生到死亡，就是把它分成十二个环节。然后12个不同的环节就叫做这个十二缘起。然后呢，中间的这一层这个图中间的第二轮，中间的这一轮这个图呢，它就分了6个上和下上下，然后呢上下上再分上上上中上下然后下再分下上下中下下，这样子分6个那么他认为这个赏是闪的果报心闪的果报，然后侠就是造罪罪的果报造罪。那么闪它有山也有大小众所以呢它的这个山是因这个轮回是果，那么山有大有小有众，所以呢它有天人，它有飞天和人间，就这么3个世界。然后呢，罪也有最严重的、特别严重的罪过，然后中等的，还有稍微轻一点的，有这样子3种不同的程度不同的罪过。那么这个罪过的这个罪它是因，然后它的过就是这个轮回的最严重的就是地狱、恶鬼，然后就是畜生就这个3个。他认为这个6道轮回呢就是分，实际上就是分善的这个果报和恶的果报。善的果报分3个层面层次恶的果报再分3个层次，实际上这个就是6道了那么6道轮回，那么佛教就认为我们人死了以后呢，有可能他变成人也有可能他变成其他的这个动物这个6道轮回是相互可以投生的那其他的这个宗教呢，大部分宗教都不会这样子讲比如说像耶稣的话呢，那他就觉得这个人就天堂地狱就2个以外就是没有别的了。那印度教呢有，但是呢也没有这个佛教这么分的这么的清楚这不是没有这个完整的这种说法，所以呢就是佛教就是这样子讲那么这个原理我们等一下下边就继续讲大概介绍一下。好，这是第二个佛教的这个生死轮回然后呢在下面的话呢，我们第3个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得要大家要关注一下 我们看看这些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对轮回的研究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结论这个特别的重要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西方它本身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前世今生的这种观念。第一个，它的科学没办法去证明轮回的存在到现在主流科学到现在也是不接受的不接受的，有这是一些科学家他自己以私人的名义去研究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研究的机构但是呢主流科学都是不接受的，所以他们的这些研究的结果也就是全世界最这个权威的这些科学杂志上面呢要登刊登是很难的，是目前是不太接受的但是呢有这么一群这个科学家就研究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也有非常好的这个结论，虽然目前主流科学家不接受，但是呢主流科学家不接受，这个其实这个就不等于这个不存在怎么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人做梦的时候我们人是可以知道我们自己在做梦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呢，科学家一律否定根本就不接受这个，觉得这个不可能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科学家他自己就是知道这个自己在做梦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就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研究最后就是发现确实人可以知道自己在做梦在梦里面人就可以知道自己在做梦最后就发现了这个早期的时候主流科学家他也不接受还有就是20多年前主流科学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比如说人只要这个过了这个青春期以后，人的大脑它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形成了它的固定的这个结构再以后呢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这个是主流科学家的思想然后呢，当时又发现这个脑最后也是可以这个可以改变的，结构是可以改变，但是主流科学家仍然就不接受然后最后就是做了很多很多实验，那现在普遍脑神经科学家都接受了，比如说我们禅修我们的禅修完全可以改变大脑的这个结构除了这个禅修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同样的可以接这个改变，那么这个今天已经接受了，所以他初步的时候不接受，这个就不能说明任何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主流科学家不接受就是不是就不成立呢？也不是只有不接受也有很多的原因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史蒂温博士他是在西方第一个以科学的这个态度去研究这个研究这个前世今生的人是这样子。那么他就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是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那么其中有20个最最最靠谱的有这个说服力的这样子的这个案例就是做了一本这个报告一本册子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这本书那么他是第一个这个研究但是他2007年的时候呢他死了那么他的团队到现在还在这个继续在研究他的团队还在这个研究，那么他的团队呢就是这个光头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短视频里面的那个人 那么他是这个他现在这个史蒂文先生的这个研究机构当中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他现在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另外的这个人呢，他是研究濒死经验的一个人濒死经验的人，然后他们有一群这个科学家在做这个事情主要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史蒂文森先生的最最最重要的这个他的后人就是他的接班人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全世界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那么目前我2015年的时候，这个就是就访问了这个维吉尼亚大学，然后呢跟他们有交流2015年、2016年都有。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呢，去年就是因为疫情不能出去，但是呢我也就是有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了解了他的最近的这个进展那么最近的进展当中呢，他刚才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事情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短视频的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的事情他也提到了，还他提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个他们的这个研究是什么呢？他们的手里现在有这个2500多个这个个案有2500多个个案。然后这个2500多个个案，这是这除了南极洲以外全世界全球各个地方都有，因为南极洲就是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去考察所以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例除了南极以外呢其他的这个洲全世界都有早期的时候呢是什么？比如说史蒂文森先生那个时候呢，他们多数都是到这个比如说东南亚这些地方去找那个时候的案例呢多数都在这边。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质疑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东南亚这个亚洲人他本身就有这种像佛教这样子的轮回的概念所以他的一种集体意识的一种体现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这个Jim Tucker 他们呢就是专门就是在美国的这个范围去找。那么照这个他们的目前就是每一个月他们有一个网络，每一个月就有10到15个这样子的前世今生的这个个案。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家长的群这个脸书上有一个家长的这个群就是当他们的小孩就是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母亲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处理，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所以呢后来就是脸书上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回忆前世的这些小孩们的母亲的一个群或者是家长的一个群然后有了这个群以后呢，然后就是每次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到网上去这个搜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就找到了这个群然后这个群就推荐这个Jim Tucker推荐他然后呢让他们的家长去找这个人这个人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自己也有一个网站有个网站。那么这个当中呢，他每一个月就是在美国范围就有10到15个人来找就连续不断的在发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现象呢，比如说在西藏或者是在这个像泰国缅甸有佛教，像中国的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内地，比如说我们前两年也不就是有一个村，河南的那一个村里面一个村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回忆这个前世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了。那么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只有这些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根本就不是这样。最早的时候呢，有些人也就提出了这样子的疑问，但实际上就根本不是，这个是全世界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在他们的这个这个有这个2500多个这个案例他们手里现在 他们呢就在做这个数据分析啊，就把这个2500多个人的这些资料啊，这是作为一个数据，然后去分析啊，正在做这个数据分析。然后呢，每个月也在这个增长啊，这样子的这个案例。然后这个我2016年的时候，我在此的有去这个访问他们，我们又做了第二次的这个交流啊。那个他一直都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这个杰姆·塔克。然后呢，这个杰姆·塔克他写的他的报告啊，就是目前啊有这个繁体字啊，还没有简体字。繁体字他报告就是这个啊，他这么多年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这些过程啊，成果就在这本书里面，有两本书都是中文的两本书啊。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啊，这个里面呢，他就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的，这个我们可以阅读。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这本书啊，这本书特别特别有意思，这本书特别厚，大概就是有2000多页啊，这么厚的一本书啊。那么这个是史蒂文先生他自己啊还没有去世的时候的这个调查，那么这个当中呢有几千个人的这个案例，其中有250个人是特别特别的特殊的啊。什么特殊呢？就是刚才那个这个 Jim Tucker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短视频里面他也讲到了，就是有先天的缺陷啊，先天缺陷是什么呢？就是说上一世，比如说他的头部啊受伤啊，然后是死亡啊，然后下一世啊能够回忆他的这个上一世的全部的这个过程的这些小孩他的头部啊就是上一次受伤的这个地方啊就有这个啊伤口啊，伤口看起来呢就是一种胎记，但它不是一种胎记啊，这个我们可以下面还可以看。如果我们用手去触碰的话啊，这很疼，这个皮肤特别特别的敏感啊。就是有这种现象的人，就是有250多个人。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就是这个《轮回转世与生物学》啊，与生物学。那么它的这种身体上的啊，他的这种身体上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是通过生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啊。但是这个光是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不行，这个跟前世轮回有关系啊，所以叫做这个轮回转世与啊生物学啊生物学。那么他就有一个这么一本书，这个目前还没有简体、繁体、中文都没有啊，只有英文的这个书。那么这个里面呢，有特别特别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大家要记住，我们等一下要继续讲。这本书是特别有意思的啊，《轮回转世与生物学》。然后呢，这个啊，这是我在他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拍的几个照片。那么这个上面的，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照片啊，那么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斧头啊，这个斧头我当时问了是不是上一世就是用这个斧头砍的，他们说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这里面的斧头啊，还有下面有刀啊啊，这些他们说不是，这是他们就是放在这儿而已，实际上就是说明就是上一世是用这种啊东西啊，就是受伤的啊，就是砍的啊，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些人的照片呢啊，全部都是这些人，尤其是有些东西呢，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发现，因为他就在头发里面啊，头发里面就是父母都没有发现。那这种情况非常的这个多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也要解释啊。然后呢，这个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啊，我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啊，以前没有这个简体版啊，现在有这个简体版。死亡回忆啊，死亡回忆。那么这个死亡回忆这本书呢，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个就是瑞蒙的博士，那个穆迪博士， 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这个 Raymond Moody 他很早以前呢就是一个科学家啊，他也是医生，然后呢他就是在临床上啊，就是发现有些人啊，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平时经验就是发现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现象。其中我举一个例子啊，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呢，他失明了这个五十年根本看不见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然后呢当他这个跟出现了这种状况，这种平时经验的状况的时候呢，他完全就看到了这个他们抢救他的这些全部的仪器啊，然后呢医生之间的这个医生跟护士之间的对话啊，还有用什么样的东西仪器医疗器械来抢救他啊，这个医疗器械颜色是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他是五十年从来都是看不到的失明的，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啊，这个平时经验的状态下他是看到的。这个平时经验啊，这个已经是主流科学家啊也就接受了这种报告啊，这种书啊，这种报告啊，在全世界的这些权威的科学杂志上面刊登啊，是没有问题的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前世今生不一样，这个科学主流科学家也就接受了。但是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个当中呢，就是并在西方呢，这个穆迪博士叫做这个病史经验之父啊，他就是最早去研究最权威的一个科学家。那么他的这本书里面呢啊，有150个这个病史经验的这个亲身体会过的人，他一个一个去调查，然后呢写了这本书啊。这个是20年前呢啊，这个当时是只有这个20多年前只有这个繁体字啊，我们现在才看到这个简体版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讲这些了。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得，我先把这些东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把等一下把这些原理等一下再讲啊。啊，这本书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那么这个人啊，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Raymond 的目的，他就跟这个死亡与来世的书啊，死亡与来世的书这本书，他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啊，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书里面写了一个序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死亡会议啊，这个时候呢是20多年前，那个时候只有台湾的这个版本，那个时候台湾的翻译呢，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这看到的是我们大陆这边的这个翻译啊，这叫死亡会议，那台湾那个不叫死亡会议，台湾的那个题目叫做一生啊又一生啊，他们翻译是一生又一生。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在他的书里面看到了这个 Raymond 摩迪博士，他不认为他的研究啊证明了啊这个人的来世啊，但是呢确实就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回事啊。当时他的态度就是这样，有一点点模糊啊。那么最近呢，他给这个英文的书写了一个序啊，写了一个序，在这个序里面我看到了，他说前世今生啊是存在，是十分肯定的啊。他就是他现在他的这个态度就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啊，他现在也很老啊，我本来这也就是想跟他交流一下，但是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已经不在他的这个研究机构当中，所以没有找到这个人啊。那么他的这个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他给这本书不是他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但是给这本书呢他写了一个序啊，这序里面他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肯定啊，他说前世今世是十分肯定啊，他的存在啊，他的真实性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把这个书拿来给大家看看啊。所以他们的这些西方的这些科学家的他们的这个 这个态度呢，也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转变啊。好，那么下面呢这些呢啊，是我本人啊调查的啊，也这些都是20多年前我调查的，这个我亲自去调查的这个当中呢，有7个小孩啊，有7个小孩。那么这个是20年前啊，20多年前，这4个都是20多年前的。然后呢，后来就是还有3个小孩，一共有这个一共有7个小孩。那我们现在再看看这个，就是就是最近2年啊的事情。那么这个小孩他量水的时候，他刚刚满两岁，他还不怎么能够走路。你看他走楼梯的时候都是往后推着走啊，不能往前走，就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一个地方，就是他看到了一个这个老太太啊，70多岁老太太，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啊，就是他是2011年啊出生的啊，叫做丹增塔爷啊。那么他就说这个老太太啊是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他从来都这辈子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啊，对他没有任何的，当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说是他的这个母亲啊。然后呢这位老太太啊，我也就是采访了这个老太太啊，那么她就是就讲了这个全部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呢她的儿子啊，她儿子以前是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她的这个专使啊。那怎么认定她的专使呢？她对这个老太太讲啊，这老太太边讲边哭啊，边哭边讲，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就特别特别就这个疼现在的这个小孩，她把现在的小孩就真正的当做了她就是以前去世的这个小孩啊，就给她讲她两岁的时候啊，给她讲我们当时啊，我们有多少头牛啊，然后呢这些牛里面呢有什么样的牛啊，然后有几匹马，然后这些马里面呢有什么样的颜色的这个马啊，然后他们冬天居住的，他们是牧民啊，他们冬天居住的这个附近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这个河啊，河水啊，然后就是这个泉水啊，还有他们家里有多少人，全部给他讲的是一清二楚了。所以这老太太不能不行了啊，所以呢她特别，她就是说这个我就是有文字记录，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啊，我整个跟她的这个记录，我就她的这些跟这个小孩还有小孩这一次的家全部都采访过了。那么她就是她特别特别像啊，她把这个小孩带到她的家里去啊，但是他没有家，他现在住在这个政府的养老院里面啊，他没有家啊，所以他就哭啊，他特别想把这个小孩带到他自己的家，但他没有家啊。然后呢他这个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这个老太太，然后呢啊，这个就是这个中间呢，我们再怎么去想啊，这一个两岁的小孩啊，然后从来都是没有看到，没有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然后呢他突然间，他这个小孩对他这个老太太啊，有真正的他的母亲的这种感情啊，这种感情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个小孩他为这个，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科学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解释的。这个当中我等一下要做个总结啊，我们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调查当中呢，它有一个总结，它有一个这些所有的这些回忆前世记忆的人，他们有一个共性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个完全这个里面完全是有一个 规律啊，完全有一个规律。我跟这个杰姆查克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呢，也就这个当中呢就看到了一个规律啊，一个规律啊。然后呢，我在这个调查当中呢，虽然这个人不多啊，这个案就不多，这么七个人，但是七个人当中呢，我也就总结出了这么几个这个啊这个特点。那么这几个特点呢，除了这个轮回以外，我们再怎么去想啊，我真的是找不到一个任何的这个解释的方法。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啊，去思考，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我们很客观的去啊分析，那这个会不会是其他的原因啊？那其他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会不会有什么可能啊？还有什么可能性啊？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这个，去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平时很担忧啊，未来在生活当中会不会发生什么什么，其实这些都不一定是发生的啊，但是生与死啊，这是绝对会发生啊，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啊，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从这个佛学的角度，从什么的角度都可以，就是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啊个人的这个生死的啊问题，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去这个了解。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是这样子，他们我觉得这个当中是有几个啊问题是特别的突出，就是每这个出就是出现在每一个这个小孩啊回忆前世的这些小孩的身上，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一样，不管是什么民族啊什么国界都是一样，就他们身上有这么几个特点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就是我说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规律，这就是他的前世的这个母亲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我采访了这个，这是他的这一世的全家人啊，这一世的全家人啊。然后呢小孩我问他自己啊，就是他过几天他要去个什么地方，我问他你去干嘛呢，他说他的妈妈在那边啊，我跟他说你妈不就是在这里吗，这不就是你的妈妈啊，他说我有两个妈妈啊，我有两个妈妈，一个老的妈妈，一个年轻的妈妈啊，我的老的妈妈啊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他现在就长这么大了，他到现在啊对这个老太太有真正的他亲妈的啊这种感情啊，他一直都认为他就是这是他的妈妈。然后他给这个老太太讲啊，我是以前你这个儿子啊，他说他去世的那个地方，他说出那个地方的名字，他说我在那个地方睡着了啊，我今天就回来了，他以为他睡着了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死亡，他现在肯定是知道了，但是小的时候呢他以为他还在，以为他是以前的啊那个人啊，所以他说他睡着了啊，今天我回来找你了啊。然后他们过年的时候，就过年春节葬礼过年的那一天啊，他就是非要去看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母亲啊，前世的母亲啊，因为那一天呢就是这些公交车呀、什么都全部都停了，因为过年嘛，都停了，他找不到这个车，打不到车。但他说他自己去啊，装一些吃的东西啊，然后呢背上啊，那你们不送我啊，我就自己走路，啊，然后就走路啊，就到了这个他们村子的这个路口啊。他说不行的话呢，我们就找个摩托车，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送给我妈去啊。他的干亲就是这样子，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我今天这也没有，还有很多他前世的母亲跟现在他们两个的这个照片，也有很多非常感人的这个照片都有的。那么这是一个我最近的发现的一个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往下再看看啊。那么下面这个呢啊，它是什么呢啊？它是一个汉族的这个转世。 他这个韩族叫什么呢？就张群博啊。然后是1989年4月6号的时候，他大将啊杀了一个人，后来就判了死刑啊，就在那一天执行的啊，就是89年的时候执行的。我04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啊，那一天是什么样子呢？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天，他们附近有个寺庙，那个寺庙的活佛啊，和另外一家两口子啊，他们往县城走啊，往县城走。到了这个县城的郊区的时候呢，那一天啊，执行他死刑的这个就是那一天啊，他就压在一个车上啊，然后他们就正好就在路上碰到了啊，碰到了以后呢，那个车呢，到了他们那边的是他们的附近的时候呢，车坏了，就这个司机下来修车，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人啊就是被这个私信的那个人在那个上面，他就往他们这边看，他笑了一下啊，但他们也不会说话，就其他也什么都没发生，然后他们就走了啊。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90年的这个2月23号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那一天呢、啊，就是有一个活佛跟另外两口啊，那么另外两口子他们就出生了一个小孩啊，那么那个小孩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呢啊，被这个死刑啊执行的那个人，他说就是他啊，然后呢，他身上有个什么特点呢？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头发现在是这个地方是白色，小时候呢，刚才这个 Jim Tucker 他们说的这个先天性的缺陷就在他身上是有的。他小时候这个背后呢，啊，就是这个头皮啊，就是皱巴巴的啊，然后就是有个伤口，看起来这个伤口，人的手去触碰的时候特别的痛啊。后来稍微有点点长大的时候呢，就这个地方就长了一个白头发出来了啊！到现在这个照片我去年拍的啊，现在他已经长大了，对。然后呢就是这样，然后他小的时候，他就这个他们的全村的人都知道啊，他特别特别害怕警察啊，然后呢特别的害怕这个车啊，然后一旦来了车，他就说警察来了，然后就躲，到处都去躲啊，到处都去躲。这个没有任何人教他的啊，教也不会成功，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就是现在他长大了以后呢啊，他也这些全部都不记得了啊。我调查的这些小孩也都是这样，全世界的这些小孩啊，到了7岁8岁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淡化了啊，10多岁以后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子他20多岁的时候呢，他完全就没有这个，没有一点点的啊影响都没有，只是父母告诉他以前你曾经怎么啊，就是说过什么什么，这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他也说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说他只记得他的父母就给他讲，他你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害怕警察，特别特别害怕车啊这样子。然后我也就是问了他们的村民啊，他全村的人都知道，是公开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然后他们所有人都是，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那个人就是这个嗓子特别好，他唱歌唱得特别好啊。然后呢，上一世这个张群博，他这个大家杀人了以后呢，他给另外那个是一个藏族的人，就给他配了很多的钱。那藏族人呢，他把这个钱拿来了，修了佛塔啊。然后呢，佛塔上面呢，就用了很多这个铃啊，就挂在这个佛塔上，风铃啊，挂在佛塔上，这个就刮风的时候就有声音啊。然后他们全村的人就认为，他现在为什么这个嗓子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上一世他们啊赔的这个钱啊，就修了佛塔，然后呢啊，就是这个 给啊佛他就挂了这个风铃啊，所以呢他现在嗓子这么好，这个当然是他们的，这个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是和不是，但是这个他们当地人的这种观念啊，当地人的观念，全村人都是知道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到现在啊去问他们都知道，这些人都还在啊。那么他就是我在藏地找到的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个，就是刚才这个斯蒂文森先生的这个书里面啊讲的这个这个轮回转世与圣物学先天性的缺陷的，就是他啊，这是真实的，现在都是这样子的。20多年过去了啊，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啊，他们也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就发生什么事情，都很正常，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啊。那这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今天这里没有图片啊。一个人是什么呢？小孩儿，也是这个比较早的时候，他是在他们的附近啊出车祸，然后呢就是在水里面啊淹死的。然后后来呢，他们的村里面的另外一个家出生一个小孩，他很小的时候呢就说关于这个人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呢他说，就是反正说他是他的母亲呢，这就是说是他的母亲，他的房子等等啊。然后他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呢，他2岁左右的时候给他洗澡啊，这是盆里面的水啊，用水来洗澡的时候，他对水就是有莫名其妙的这种恐惧，特别的害怕，他根本大人就强迫强制去拿去洗澡的时候，他有些时候都要就晕倒了啊，害怕的晕倒了，对水啊，那只有洗澡的时候呢，只有这个啊这个毛巾里面的水全部洗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看不见水，然后再去擦，他能接受啊，只要看到一滴水啊，他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恐惧症，莫名其妙的这种恐惧症。那么这些呢啊，我们现在这个可以总结一下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总结是我们无法揭示的有几个问题啊，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先天性的缺陷啊，先天性的缺陷，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们刚刚那个看到的这个图片上也有，还有很多他的这个书里面呢有250多个这种人啊。那么这个先天性的缺陷啊，你说是胎记啊，绝对不是胎记啊，绝对不是胎记。那么他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啊，他只有一个这样子的先天性的缺陷，但如果他不记得是前世啊，那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他不是啊，他身上有这个先天性的缺陷，然后他自己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啊，他自己知道这个就是上一世啊，他什么时候受到什么样的伤的时候，就是这个伤口，那么这个非常的明显啊。那么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1800多年前的啊佛教的文献当中啊，1800多年前的佛教的文献当中就非常清楚地记录了这个东西啊。那佛教它是什么呢？它不是专门讲这个啊，告诉大家是这样子，它佛教跟这个外道他们辩论的时候啊，外道他们讲灵魂啊，他们说灵魂是不变的啊，灵魂是不变的啊，不变的，永恒的。他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灵魂是不变，为什么呢？因为上一世的人啊，到下一世的时候他也还记得他的前世啊，这不就是说明啊这个灵魂是永恒的吗？这不就是一个证据吗？他是怎么讲啊？然后佛教就怎么去反驳他呢？他说佛教就是说啊，难道你说这个人的肉体也是永恒的吗？啊，为什么呢？人的肉体上也有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呢？啊，上一世你比如说受伤了啊，那么下一世的这个人的身上也已然有这种痕迹啊，那难道人的肉体也是永恒的吗？你不能说这个肉体是永恒的吧？他是这样讲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那个时候呢，这这 印度教啊，那个时候他的辩论的对象是印度教。那那个时候呢，印度教跟佛教他们都已经公认了有这种现象啊。那么佛教是这样解释，这个那个时候就有。那么我们得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比如说一个1800多年前啊，就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出现的实事，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到现在21世纪的时候呢，已然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那么这个就根本就不是一个个案啊，这完全是一个普遍的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啊，如果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前世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他在这个从这个生物学、从医学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那没有什么原因啊，这一生是找不到什么原因啊，就是只有上一世的这个解释啊，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啊，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你们也得好好去。这个很有，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你们也去，不要有任何的成见和偏见啊。我们先不说啊有转世啊，我们也先不说没有转世啊，先把这些东西啊，这些证据啊，我们去分析一下，这怎么去解释，到底是什么呢啊，为什么有这些是我们不能否定了，这些是事实啊。那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思考啊，先我们不给什么结论啊，结论你自己可以获得的啊，自己可以得到结论。这些思考的这些啊，这些思维的啊，这些资料材料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以后呢，大家自己通过这些资料啊去思考一下，那这个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都有，到现在也有啊。然后现在有呢，也不是说啊某一个什么宗教学派的观点，这是活生生的啊。科学家也遇到了这样子，我也这个找到了这样子的例子。然后呢，这些都是事实。那这个跟前世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怎么解释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问题，科学不能解释的其中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啊，我找到的这几个这个小孩也是一个，比如说一个他是车祸啊死的啊，然后他从小的时候2岁会说话的时候，他对车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恐惧症啊，只要他听到了这个车的声音啊，然后就根本就是待不住，然后就逃跑啊，对车只有一个这样子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他们这个西方的这些科学家啊，他们找到的这些都是这样子，绝大多数都是有跟他，比如说他上一世啊是车祸或者是水淹死或者等等啊，他对上一世的这个死因啊，这一世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莫名其妙，就是根本在这一世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啊东西可以去解释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恐惧。那么一个2岁的小孩，刚才我讲的这个，我啊这个调查的这个小孩，我们今天没有这没有图片，他就是啊，如果人再坚持的话，他完全可以晕倒啊，趴到这种程度了啊。怕到这种程度，那这个一个2岁的小孩，他说他是被水上一世被水淹死，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事实这个车祸是有的啊。然后呢，他如果不是这个前世的话，他对这个水为什么啊有这么严重的这个恐惧症？这个恐惧症来自于什么？是父母教他的吗？啊，那父母为什么要这么教呢？父母教2岁的小孩让他就这样子淹。扮演他会吗？他可能吗？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小孩，他身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是根本就没办法解释的。这一个，另外一个还有啊，比如说所有的这些小孩说他啊，他前记忆他的前世的这个父母的这些小孩啊，对他的这个前世的父母啊，就是比现世的父母的感情呢还要深，啊，他完全就是把上一世的这个父母就当作自己的这个父母了， 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子。那么他这种肝亲啊，就是来自于什么呢？啊，一个两岁的这个小孩啊，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肝亲啊？那这个我们也得去思考。我觉得这三个啊，这三个是特征，三个都是特征。那这样子以后呢，一个问题来了，一个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那么前世的这个肉体啊，跟这一世的肉体啊有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关系，那上一世的这个伤为什么导致了这一生的这个先天性的缺陷呢？啊，如果有关系啊，那你说这个我们的意识是上一世的意识还说得过去啊？这个皮囊啊，怎么可能是上一世的呢？这根本不可能啊！啊，那这个有什么关系？这个怎么解释呢？啊，这个斯蒂文森先生他有自己的一个解释，他认为啊，他认为上一世这些人死亡的时候，比如说他头部受伤啊，他这个时候这个临死之前啊，他的注意力严重的集中在他的这个受伤的疼痛的地方啊，导致了这一世的啊这个先天性的缺陷啊。他是怎么解释的啊？这么解释也是有道理，但是有一点点不完善的地方啊。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上一世啊，他的皮肤上，比如说临终的时候啊，在他的皮肤上画一个东西或者写一个字啊，然后呢完全可以这个下一世啊，如果他专是在这个周边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小孩的身上可以找到这一模一样的这个胎记，这根本不是一个巧合，完全有这种事实啊。那么这个是没有疼痛的啊，没有疼痛的，所以呢这种史蒂文森先生的这种解释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啊这个不完美的不完善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解释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解释，我认为啊，这种问题要解释真的是除了佛教以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那佛教怎么解释？佛教就是说我们的人啊，死的时候呢，我从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身体上面呢就分离出来了另外一个身体，这个叫做乙神啊，乙就是我们的意识的乙，意识的乙啊，这跟我们的梦里面的这个身体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就是出来了一个这个身体叫做乙神，意识纯粹是用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跟我们的意识啊组合，就形成了这个中阴的啊，中阴的这个身体。梦里面也是一样，梦里面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一个身体啊，但是我们大家都会说啊，梦是假的，但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了解梦，我们连梦我们都不了解。梦虽然是假的，但是现实也是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假的啊。但是现实有它的真实性，梦有它的特性啊，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完全我们认为只有我们眼前的才是真实，其他都是假的啊，这完全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根本不是啊。那么这个啊，他这个乙神就是意识创造的身体出来了以后呢，中阴神他就陪伴着我们的意识啊，然后中阴神这个中阴的过渡期过了以后呢，他会啊这个结合下意识啊这个父母的精卵结合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到这个父母的啊精卵当中啊，然后呢就昏迷几个月啊，然后就投生了。那么这些先天性的这些啊缺陷呢，就是他带来的啊，他从上一世的这个身体上把这东西呢带到下一世的这个身体上。虽然这两个身体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贯穿的啊，所以就是他带来的。我认为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真实，我们可以慢慢的研究啊。那佛教完全从这个角度去揭示的过去啊，这样子。那么其他的呢 确实就很难了。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刚才讲的啊，意识我们可以说是来自于上一世，但是身体怎么可能是来自于上一世的身体呢？这不可能啊！啊，上一世的这个身体跟下一世身体，这时间呢、空间呢，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不能这样子解释，那没办法解释。所以这个佛教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是解释得通的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前面我们时间的关系啊，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要介绍死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信息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一个个案解释啊，这个时间来不及，大家可以看啊这些书，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也得要研究一下，都有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这些东西呢，确实是这个是科学家做的，这个做的报告啊，科学家做的报告，我们也就有些东西就现在已经它变成了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了啊，没有办法再忽略了，除非你根本就不关心这个生死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啊。然后呢，其他的呢，这个当然这些个案，我们网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案当中呢，真真假假也很多的啊，不一定这些信息都是真的啊。但是这些科学家以科学的态度，非常严谨的态度去调查的这些报告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啊。我希望大家也以后啊，你们也可以相信这个轮回转世，你们也可以不相信轮回转世，但是呢我们应该去关注一下啊，应该去研究一下啊。为什么研究它？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对生命的了解生命的了解有什么用呢？生命的了解就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呀，然后我们的心胸到时候不会怎么狭窄呀，我们不会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为这么几十年来设计呀那我们就是有一点点长远的这个计划，人生的计划，这样子我们心胸不就大开了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接纳很多东西呀，我们以后也没有必要这么的斤斤计较呀，生活也可以就是为人处事呀，各方面呢肯定会有所这个改变呢这个就是还很有这个有必要啊，有必要。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比如说有些很多人呢，他们认为死亡就是解脱了死了以后呢，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人去这个自杀那他们的这个自杀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他们认为死亡就可以让他解脱其实根本就不能让人解脱，死亡就是制造了更多的麻烦了这样子去自杀，那就制造了更多的麻烦都在后面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对生命的了解跟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学佛不学佛呢，当然自己决定，但是呢我们的心胸这么狭窄的话呢，那就很多时候就是导致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麻烦的事情然后呢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这些就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了解一下我觉得有一定的必要的。好，我们就把这个生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好，我们下面呢再讲这个死亡死亡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再看看这个我们对这个死亡的了解当中，我们对这个生前面讲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这样子。死亡我们很多人觉得死亡特别特别的不吉利然后死亡呢特别特别的残忍然后就是绝望死亡就是非常的绝望所以很多人也就不敢面对然后也不敢去谈谈了也大家觉得不吉利所以就是回避，尽量回避但是呢回避不了我们初一回避十五回避不了所以呢这个总是要面对的面对。 那面对的话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失望到底是什么？失望真的有那么的恐怖吗？啊，真的有那么的神秘吗？没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恐怖，第二个它根本就不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这几个图里面的上面的几个图，有颜色的有博文性的这个图呢，是代表我们的眼耳鼻舌神啊，神还有意识啊，这个叫做意识流啊，这个就是一直都不间断的，叫做意识流啊，上面的。然后下面的这个，在下面的黄色的这个啊，浅黄色的这个叫做摩纳什，摩纳什就是我们的执着我执。然后再下面的这个浅绿色啊，草绿色，那这个叫做阿赖耶识，叫做阿赖耶识啊，叫做阿赖耶识啊。如果我们后面看不见的话，到时候这个图啊就发给大家啊。然后呢，再下面的最下面的这个啊，浅蓝色的啊，这个叫做佛心啊，叫做佛心。好，那么死亡这个中间呢，有两个地方是这个断开了啊，断开了。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神度的睡眠的时候断开了啊。断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神度睡眠的时候呢，上面的啊，眼耳鼻舌神意识六断开了啊，摩那什也断开了，但是阿赖耶识你看还没有断开啊，还在。嗯，然后后面的死亡的时候呢啊，死亡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摩那什断开了，阿赖耶识也断开了，但是佛心啊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破坏啊，没有断开。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啊，我们也值得这个思考的啊，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死亡跟这个睡眠、深度睡眠啊，完全是一样的啊。你们也许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啊，但根本不是啊。死亡跟这个深度的这个睡眠，两个是完全是它的原理。我们人为什么深度睡眠啊？啊，为什么人死亡？这个原理是完全是一样，只不过不一样的地方，只不过就是深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啊。这个睡眠它不能突破阿赖耶识啊，所以睡眠的时候人的身体是活着的啊，然后人也可以从睡眠当中可以回来啊，然后这个死亡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识也就受到了破坏了啊，所以呢啊，它就这个深度打很深啊，所以死亡的时候人的身体就不能呼吸，也不能回来啊，就是这个差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要讲它的理论啊，讲它的依据啊，证据。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啊，这个证据我们到科学里面去找，永远都没有答案的啊。任何一个其他方面都永远都没有答案啊。那么这个答案在哪里呢？这个答案就在藏传佛教的这个《西藏度亡经》里面有啊，《西藏度亡经》。那《西藏度亡经》里面的东西，我们怎么知道它讲的是真的呢？啊，好，这个我们要去亲身体会啊，去接受。他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他这种训练的方法完全啊，通过这个睡梦模拟死亡啊，人的深度睡眠完全可以模拟死亡啊，模拟死亡啊，完全是可以的。这两个啊都是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有三个阶段啊，大家注意。比如说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人就进入了深度睡眠，失去了知觉啊，没有感觉，没有不做梦啊，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从深度睡眠当中啊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做梦了啊，开始做梦啊，这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三个阶段啊，然后人的死亡完全就是这三个阶段。人的死亡一般情况下，人死的时候呢，第一个阶段就是进入了深度的啊，这个无意识或者是没有任何知觉的，就是昏迷的状态当中啊。表面上看啊，人的死亡到今天为止啊，国际上啊发 法律和这个医学上都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标准，绝对的标准啊。唯一一个标准就是哈佛医学院提出来了一个标准，就是脑死亡啊，脑死亡啊，就是人的这个死亡啊。那么从医学上、从法律上都可以说这个是死了啊。但是脑死亡也不一样啊，说是五分钟之后就是缺氧，大脑缺氧脑死亡。但是呢，人死了以后，医学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比如说瞳孔扩散啊、呼吸停止呀、心脏跳动的停止啊，全部都有。但是呢，几十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以后活过来的人是有的啊，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很统一的这个标准的。那现在目前就只有说脑死亡，但是脑什么时候死亡，这个也就是啊不是一致，但这目前就这么说啊。那通过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比如说这个表面上啊，它瞳孔扩散，然后呢心脏的这个跳动停止、血液循环停止等等，全部所有的这些医学上和法律上的死亡的标志都有啊。但实际上呢，人就是还是完全是可以听得见的啊。我以前就是采访过一个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人呢，这个他完全这种人就涉及到这个濒死经验啊。我就采访了两个，一个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一个是一个家庭主妇啊。他死了以后的大约就是一个小时或者30-40分钟左右啊当中，他就是这种状态，从医学上完全死了，但他就还是回来了啊。后来他问他的这个医生啊，医生他也说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很多地方都有的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说人这个死亡的时候，首先啊，他真的死了或者是假的死了，回来还是不回来，反正第一个阶段他就是进入了这种深度的啊昏迷的状态，昏迷了。实际上他是不是意识全部停止了？是啊，意识停止了，但阿赖耶识还在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叫死了，这个就是昏迷状态啊。第一个啊，第二个阶段呢，从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那个时候才叫做中阴身啊。中阴跟我们做梦是它的原理、它的现象啊，以及很多方面都是一模一样。中阴就是一个做梦啊，就是一个梦啊，中阴就是一个梦啊。只不过我们做梦呢可能就几个小时，中阴呢有可能是7-49天啊，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它的原理啊，它的这个现象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梦是什么样子啊，然后中阴就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然后就是从这个中阴当中再投生啊，然后就变成了人啊、动物啊，就是这样。这三个阶段一模一样，然后它的原理都是一样啊。然后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修法叫做梦瑜伽啊，梦瑜伽。那么通过这个梦瑜伽去修，修了以后去完全可以模拟这个死亡，模拟以后呢，它就可以控制这个死亡的，啊，可以操控啊这个死亡的全部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啊，它操控干嘛？为什么要操控这个死亡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阿赖耶识不存在，它直接就达到了这个佛心了啊。佛心是什么？佛心就是我们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呢啊。那这个时候你看，自然平时我们花很多很多的功夫修禅定啊，把杂念全部啊丢掉，然后去照这个佛心，那现在自然就出来了呀啊，自然就出来了，这个不是人为，自然啊，自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头脑是清醒的啊，然后立即就认识到这个本质佛心啊，然后就是明心见性了。所以这个叫做中阴解脱啊，中阴解脱。所以这些修行人啊，就把死亡就是当作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修行的机会啊，提升自己的觉悟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因为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花任何的功夫，就自然就这些意识呀、眼耳鼻舌身呐，包括我知呀，还有这个包括念这个阿赖耶识，它主动就停止了啊。 诸冬停止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天上的云都消散了以后呢，那是什么？那就是蓝天呢、啊、你一抬头就可以看得到蓝天。所以就是不需要花任何的功夫，但是我们普通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昏迷的状态，我们头脑不清晰啊，没有功夫去认知啊，所以他就是默拟的时候呢，他都是要去训练那个时候怎么去认知啊，怎么去认识这个心的本心啊，通过这个最后就是完全可以成功啊。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在说，我们没有数据啊，我们也没有图片啊，这个是修心人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感觉啊。我们的意识，比如说人，我们睡眠的时候啊，我们其他不说，比如说睡眠的时候，你一个人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深度睡眠，这个中间有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过程啊。然后呢，从深度睡眠当中回到现实生活，意识全部恢复了啊，它怎么恢复的呢？恢复的过程是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我们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方法，比如说它就像一个高速的摄影机一样啊，高速摄影机就比如说一个子弹穿过一个苹果过去，它都能够拍得下来啊。我们一看，原来这个全部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同样它就有一种这种修法，这个修法就是专门去看这个从这个现实生活到这个进入这个深度睡眠的这个过程，这个当中先停止了我们的意识的哪个部分啊，那个停止的时候外在有什么样的这个标志，内在有什么的感受啊，它分了三个阶段啊，分了三个阶段，这些东西呢一个一个停止的时候，外面它也有，那个时候眼睛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呢它就把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变成了这个红色，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湾下有海上啊，大海上面有湾下的时候，我们一看过去啊，上面是湾下，下面就是这个倒影，才湾下的倒影，海里面的就整个世界都是一片通红啊，那它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有些时候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漆黑，有些时候整个世界就是白色的。那这个三个外面是这样子的，三个不同的这个现象一个一个的回来啊。内在的它这个停止了这些意识的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时候，内在有不同的感受，它清清楚楚的这些整个过程，最后就进入了这个啊这个佛心的这个阶段啊，那个叫做梦光明。啊，梦光明啊，梦光明，光明就是这个佛性了。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这些意识它怎么恢复的啊？然后这个过程呢，它也就是清清楚楚的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禅修啊训练，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我们死亡，我们更何况死亡啊？我们连梦的这个过程，来回的过程，我们都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这些都有一个过程。啊，那么通过这个来修啊，那么修的时候呢，啊，原来这个死亡真的不是什么可怕的，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啊，死亡以后的投生啊，我们投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这个就更害怕的啊！万一投到动物，万一投到啊这个地狱，我一睁开眼睛就在猪圈里面，那怎么办啊？这个。对，这个才是最恐怖了。死亡它本身就是像做梦睡着一样的，它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很害怕，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呀。这全世界的这些宗教啊，这些哲学啊，都在揭示这个死亡，但越揭示越恐怖，越揭示越神秘，没有一个揭示清楚的啊。所以这个藏传佛教的西藏度亡经啊，建议大家看看，这个西方心理学家这个荣格啊，他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视这个西藏度亡经啊。1927年的时候，这个西藏度亡经首次翻译了英文，在西方这个出版了。那么荣格给他写了一个序啊，后来他又写了另外一个文章，那个文章里面就讲1927年的时候，这个首次在西方这个出版的时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是他的原话啊，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轰动。然后呢，这个他后来也就是说，他说荣格，他说我在心理学上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令人兴奋的这些发现啊，全部都归功于这本书啊。他说这本书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啊。他就是说他特别这个重视这个西藏读王经啊，所以呢，我建议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西藏读王经，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西藏生死书啊，生死书。那西藏生死书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有可能看过了啊。西藏生死书呢，这是西藏读王经的一个另外一个版本，但是呢，他把这个西史了西化啊，比较简单了啊。西藏读王经呢，它是个浓缩版啊。那么这本书这两本书啊，看看啊，这个我们那这样子的话，我最后就是建议大家啊，一个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些西方的科学家他们的这个学术报告，这些书啊，我们去看看啊，我们不要再忽略啊这个生死的东西啊，不要再忽略了，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再回头再看一看啊，西藏读王经和这个西藏生死书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这两个东西，佛教的东西跟科学的东西两个结合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会得到一个我们自己的啊见解啊，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观点啊，这样子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方向啊，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更重要啊，我们平时应该去怎么去做啊，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啊努力啊，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计划啊，这从此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啊。我给大家讲这个前面这个穆迪博士，他这个他这个收集的150个人啊，他们都是濒死经验，自从他们有了这个濒死经验以后呢，他们的人生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啊，所以这些对生命对生活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父母走了啊，但是没关系啊，有可能我们还下一世还有机会啊啊，还有机会啊啊，比如说我们欠谁的什么什么啊，没关系啊，我还有时间啊，有机会去报答呀，报恩呢 啊。那比如说我这一生当中，我们刚才也就提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去了某一个地方，我特别就感觉到我从前来过这个地方，但是我总是想不出来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一直欠一世我来过呀啊等等，这个自己就找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答案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把里面的一些部分的东西呢再细化一下啊，这样今天呢就笼统的就概括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与死。好，希望大家也从此以后就对这个生死的问题呢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看啊，关注一下啊，对大家有用。好，谢谢大家。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啊，说名字不太敬重，所以我就直接说问题吧。
好，
就是您今天讲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在小时候或者很多时候都遇到过，包括这种轮回啊，包括这种我觉得还有那种附身啊什么这些事情。但是我就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一些或者偏远不发达或者城市里面非常少，就这一个问题，就是城市里面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包括我后来到城市生活以后，我也觉得很少见到，但是我小时候是经常碰到。
啊，这个像比如说附体呀这些东西呢，城市里面少不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个轮回这个呢，城市里面是不少的，啊，最早的时候我刚才也提到了，有些人觉得，啊，这些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啊，或者是比较这个它本身就有这种信仰的地方才发生，后来就根本不是了。后来比如说像美国啊这些地方都有，但是有一个是也有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信仰啊，或者是它本来这个乡村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也可能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啊，大家也不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上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城市里面呢吧，有可能比如说 哦，这个可能也不能说啊。如果说了以后呢，他们别人都觉得你们家孩子不真诚啊啊等等，就是以这种另类的这个眼光来看，所以很多人也就不太去说。可能是这个原因。实际上有没有是肯定是我觉得是一样的有啊，但是主要是说不说的问题。嗯，对，啊，你说，
就是当我。如果是说我通过一些梦瑜伽的修行，能够在那个中阴的过程中，能够明心见性，那我的跟我不能够控制这个过程的，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我见到佛性以后，我就是达到了涅槃的状态，还是说我能够这个再进一步的去修行？还是我就想知道那个过程带来的结果。
对、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不能知道，不没办法知道这个过程啊，更没办法操控这个过程。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的业力啊，让我们安排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选择的余地了，这样子没有什么选择了啊。然后就很多我们特别特别多的这些前世记忆的人，他也真的是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在猪圈里面呢，就在就某一个地方，就是这样，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啊。而且他这个母胎的9个月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以为就是一个，有一个是特别我记得特别清楚，比如说他说他到一个公园啊，他就是但这个公园的门是关着的啊，他就一直都往里面就这个啊，用力的去这个往里面这个大开这个门，然后呢开了啊，他就从母胎就出来了啊。他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9个月了，但是呢他的感觉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的话，就这种情况啊。如果知道了那又怎么样了？知道了的话，那你就比如说你第一个最好，那你就是在可以中阴的时候明心见性啊。如果你这个做不到，明心见性做不到没关系，第二步第三步最差的是什么呢？你最差的比如说你有机会，你比如说下一世你投生的时候呢，你要投到人间，然后人间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父母，比如说至少下一世我修心啊，不给我制造各种各样的这种逆缘的这样子的家庭啊，家庭你可以选，这些都是有机会了，所以特别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特别简单训练。梦瑜伽的第一步特别简单训练，你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使劲的去想啊，我等一下我做梦的时候，我一定要知道我在做梦啊，我一定要知道啊。特别简单的，就这种想法没有，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不需要其他的任何的方法，他就是要啊，使劲的想啊，睡着了，你一定会知道。但是一天两天不成功，这个没关系，你要坚持住，你一定会知道。然后你做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做梦了。好，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了。这个知道了，你到时候你中阴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就在中阴了。这特别简单的一个，这个完全是要靠你的意志力啊，特别重要。这个，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您，那个我就也问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了解了生死之后，可能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想着，那我下一次轮回就不要在猪圈里出来了，那我肯定要总结我这一生做了哪些事情，才可以能够我在下一生能够还是在人间。有一个好的父母，有一个好的家庭，觉得投胎嘛是个技术活，那肯定得下一辈子我得投个好胎，对吧？那我这辈子干什么事儿？那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讲的前面的那部分，那我是就是人在轮回的时候，科学家也做了一些研究，那是不是比如说像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身上都会有一些胎记？那而且我看您的研究里面，它会有，都会在一个范围之内，它的所有的这个轮回找到的人都是在一个范围之内。那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在我的这个一个某个阶段当中，在我的胎记逆向去找是谁在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身上有这样的胎记，那这个人肯定就是我的前生，我 我再去找他之前我的前生做了哪些事情，我就知道我为何这生我还是人，没有在猪圈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向您请教一下？
我们比如说一个人，他是第一个就是他的选择很重要，他懂得选择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人的话呢，那如果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缘分呢，比如说下上一世的这种福报是完全是没有这个缘分的话，那你也就很难。但是第一个，比如说他有这样子的这个本来就有这个福报，然后呢再自己去选择，这两个啊都需要，这两个需要，你如果有这两个，那么你就可以，因为你知道你在中阴了，你也知道你要去投胎了。你比如说刚才这些人就不一样了，刚才的这些人呢，比如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以前民国的时候在山西有一个这个会议，能够记忆前世的人，这个个案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完全跟这个西藏度亡经里面讲的一模一样。他是什么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死了啊，他们不就这个住这个窑洞啊，那下大雨的时候窑洞垮了，垮了以后呢他就埋在下面，实际上他死了啊，死了以后呢他就挣扎他就出来了，实际上他没有出来，但是呢他的灵魂出来了，他以为他出来了啊，然后回到家里，他老婆啊在家里啊，然后他到他的跟前去啊，我今天差一点死了，跟他讲啊，他根本就不理他啊，然后他去找他的女儿，然后呢跟女儿也就这么讲，他也就根本不理他，然后他特别生气啊，我今天就差一点把命都没有了，你们都不理我，我就走了，离家出走了，走了以后呢去哪里了，他平时就是就那个咸城的郊区有一个公园啊，他想到那个公园去坐一坐，然后呢他就在公园的外面呢，就门这个没有开，往里面抽啊抽啊抽，推开了的时候呢他就掉地上啊，然后他就从母胎出来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这些人呢是没有任何的选择，就这个中间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被这些梦困扰啊，跟我们现实一样，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恐惧啊，这都是一模一样。但如果你知道在做梦的话，你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啊。同样的，你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选择的话呢，那你就是一个是你的业啊，然后呢你的选择，两个啊，你可以下意识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父母啊，然后呢也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下一世你如果想啊投身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或者你投身一个有慈悲的人啊，都有这个不同的修法啊，通过这些修法你投身了，你虽然是没有解脱，但是下一世呢你照样可以继续这个延续上一世的这个修法，你就可以继续修啊，这样子成功率就很高，这样子你一生的不断的往上走，就可以成佛了，啊，这样子。这个你的回答，我这个是不是这样子？说清楚了没有？哦，好的，好好好。
顶礼堪布。
你好。
我就有一个，就是我好奇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我们人类的总人口的总数是不断增加的，也就是意味着灵魂的总数也是增加，当然也还有别的道，所以是否这中间有一些变化导致了这种现象产生？
是，比如说这个很多人也就觉得这个我们，因为人就现在不就越来越多了吗？那这个总数不变的话，这些人从哪里来啊？这如果是转世轮回的话是从哪里来，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很简单，比如说六道轮回相互之间都可以投生的，所以呢比如说其他道的众生啊在人间投生的比较多，那人口就多了啊，然后他们没有机会来投生，那就人口就下降了。好，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
线上有一个问题是说，我想问问如何接纳亲人去世这个现象，心里很恐惧，但是也知道确实是一种客观现象。
对，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冲击都是很大的， 所以呢要做一点造一点做点准备。那这个准备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修无常，人生无常这个修法，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一定要得面对啊，这个道理啊先明白啊，但是这个道理是任何人都会明白的，主要是去训练啊，然后呢做一些比如说他们比如说如果父母他们愿意的话呢，他们还没有走之前啊，给他们灌输一些比如说像西藏读王经里面讲的一些东西，灌输给他们，让他们到时候呢也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啊。然后呢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然后啊，那个时候呢有些很多很多的临终佛教的临终关怀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个时候都可以做啊。然后呢跟他这个做很多的这些就帮他做一些善事呀，然后呢给他回乡，就是这些了。
好，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